以西结书第三章。
以西结书第三章。
透过咧神对以西结嘅吩咐。
透过神对以西结的吩咐。
佢将一个咧服侍神嘅生命咧嚟到透视喺我哋嘅眼前。
他把一个服侍神的生命透视在我们眼前。
外边系点嘅，里边系点嘅？
外面是怎么样，里面就怎么样。
我觉得离开以西结嗰种嘅顺服啊，或者神要求佢嘅顺服咧，即系都俾我哋有一个好大嘅挑战嘅。
我觉得从以西结的顺服，或者是神给以西结的顺服，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个要求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
那个要求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佢差不多失去晒佢自己所有嘅主权。
他差不多失去了他一切的主权。
包括时间嘅主权，话语嘅主权。
包括时间的主权，话语的主权，
或者是任意往来个地点的主权，他都要交出来。
还有任意往来那个地点的主权，他也要交出来。
但又不等于他是一个机械人。
那也不等于他是个机器人。
第十节。
第十节。
他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
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
他不是一个机械人，也不是一个重复说话的鹦鹉。
他不是个机器人，也不是一个重复说话的鹦鹉。
虽然他愿意回应神去放下这些主权。
虽然他愿意回应神放下这些的主权。
其实他心里面还要去领会神跟他讲的说话。
其实他心中还要去领会神对他说的话。
他要明白的。
他要明白。
另外咧，佢有自己个人嘅感受噶。
还有，他有自己个人的感受。
譬如第十四节讲到咧，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啊。
十四节就说到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
佢仍然都有佢自己好个人嘅感受。
他仍然有自己很个人的感受。
然后去到第二十六节咧，
到二十六节。
就讲到神要使佢嘅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作诈备他们的人。
神会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
有廿七节又话，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
二十七节又说，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
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想咧，如果你忽然之间丧失咗你嗰个舌头嘅主权咧，你会好猛整同埋咧，好愤怒噶。
我想，如果你突然间丧失了说话的主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气、很烦的烦躁。
好似我妈妈开始失去佢说话嘅能力嘅时候咧，唔等于佢唔能够思想，不过佢唔能够表达。
好像我妈妈她失去了她说话的能力的时候，不代表她不能思想，只是她不能表达。
咁好多里边嗰啲嘅情绪唔能够表达出嚟咧，咁个人咧就更加嘅激动。
里面很多情绪不能表达的时候就很激动。
但系神咧已经将呢一切嘅嘢咧同以西结预先讲明啦。
但是神已经预先把这些东西都跟以西结说明。
他知道自己要进入一个怎样的侍奉的生命的状态。
他知道自己要进入一个怎么样的侍奉状态。
但不等于是没有挣扎和没有抗拒的。
但是这样子不等于没有挣扎跟抗拒。
我们只是说以西结真的要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只是说以西结真的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神的手中。
好，我先讲头嗰十四节。
我先讲头十四节。
第一样嘢咧，神吩咐以西结咧就系吃嗰个书卷啦。
第一件事就是神吩咐以西结吃书卷。
咁喺第二节佢就食咗呢个书卷。
第二节他就吃了这个书卷。
呢个书卷咧喺第三节就话要充满你嘅肚腹。
第三节就说这个书卷要充满你的肚腹。
咁以西结食咗之后咧，口中就觉得咁甜如蜜。
以西结他吃了，口中就觉得甜如蜜。
佢尝到神话语嗰种嘅滋味系好甘甜嘅。
他尝到神话语的滋味是很甘甜的。
我哋记得喺第二章结束嘅时候讲到呢个话语咧，其实系充满哀号啊、叹息同埋悲痛嘅话。
第二章的最后就讲到说，这书卷充满的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啊，这个是个话语里面所表达出来神的情绪。
这是话语里面表达出来神的情绪。
但是他在话语里面，他又尝到神那种的甘甜。
但在话语当中，他又尝到神的甘甜。
里面是一种的充满和满足的感觉，
里面是一种充满还有满足的感觉。
这个就是作为神的仆人，他很重要的，就是他得着神的话语。
这就是作为神的仆人很重要的，他得着神的话语。
我发觉在我们的小组牧养，我们可以跟组员来到有多方面的接触和活动。
我发现在我们小组牧养，我们跟组员有多方面的接触跟活动，
但都不一定能够帮到他成长，
但是不一定都能够帮到他成长。
真正叫人成长和改变，真是神的话语来的。
真正叫人成长的是神的话语。
所以如果我们的小组花很多时间很开心地破冰啊，等等呢，都不等于他们会成长的。
所以当我们的小组花很多时间破冰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东西，不一定能够让他们成长，
只不过让他喜欢这个小组，还有容易开放自己投入个小组里面。
只不过是让他们喜欢这个小组，而且容易开放投入
这个小组。但他真的需要神的话语。
但他真的需要神的话语。
他的生命被挑战，他才能够真正成长。
他生命被挑战，他才能够真正的成长。
我听到Simon Peter 他们会准备在台湾开新的教会。
我听到 Simon Peter 他们会在台湾开新的教会。
咁曾经同佢哋一起去台东旅游嘅时候咧，佢就好几次问我，即系何老师系点样准备话语噶？
几次跟他们去台东旅游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何老师，怎么样准备神的话语？
或者我哋需要嘅真系大量嘅嚟到食个经文，
或者我们需要的是，我们需要大量的来吃这个经文，
让个经文即系喺我哋嘅肚腹当中，
让经文在我们的肚腹里面。
无论喺教导啊，喺讲道嘅时候，个经文就可以出嚟。
无论在教导、在讲道，经文就可以出来。
但系咧，我哋接收经文，可能我哋都有个调和嘅一个嘅时间。
当然，我们接受经文的时候，也有个调和的时间。
如果大家都试过读经咧。大量的读这段时间，你发觉好像塞罐头一样挤进去，是好像不消化，而且是没有味道的。
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好像读经是像塞罐头一样，像大量的读经塞进去，其实是没有滋味，不消化，没有味道的。
是啊，那又有些勉强自己啊，
也有些勉强自己。
但是当有一天你读经读到觉得其甜如蜜，你就开始知道那个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那种的结合啊、调和啊开始出来了。
但是当你读经读到觉得其甜如蜜的时候，那个话语就在你里面调和了，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好，那第二样东西呢，就是神清楚向以西结讲明他宣讲的对象。
第二样事情就是神探清楚跟以西结讲他宣讲的对象。
是第四节至第九节这一段，
四到九节这一段，
神特别讲明呢，是不是向那些外邦言语不懂的人来到说话。
神他讲明不是向外邦言语不懂的言语难懂的人去说话。
就算言语不懂，原来神的话语临到他们都听得明白。
纵使是言语难懂，神的话语临到他们也听得懂。
突然间给我个亮光，原来约拿就是这样在尼尼微城来到宣讲的。
忽然间我就有个亮光，就是原来约拿就是这样在尼尼微城宣讲的。
他讲的应该是希伯来话来的。
他讲的应该是希伯来话。
尼尼微城那些人的语言是亚述话来的。
尼尼微城的语言应该是亚述话。
我们叫 Arcadian， 那些阿甲嘅语文嚟噶，
就是 Arcadian， 就是雅甲的语言。
但系咧，佢哋竟然听得明约拿嘅说话，并且咧举国上下都悔改。
但是他们却能够听得懂约拿的话，而且全国上下都悔改。
好明显咧，神嘅灵喺中间嚟到做呢一个嘅演绎啊，同埋劝说啦，同埋咧。修复人的心，这一种这样的工作在个宣讲的里面。
很明显的，神就在这个宣讲当中做那个修改人心啊，感动人心的工作在里面。
所以连那些语言不通的人呢，都竟然听得明。
所以连那些语言不通的人也听得懂。
或者呢，那个 彼得在五旬节的宣讲那个的这个不是个倒影，这个是一个在后个光在后面射过来的一个射在你前面的一个影儿，即是说五旬节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在五旬节之前来到发生的。
五旬节的东西可以在五旬节当中发生，那个不是个倒影，是一个光的后
照。就是说起别国的话来的人竟然是听得明白的，
就说起列国的话来的人竟然可以听得懂，
也都让我们看到宣讲的能力完全在乎神，
也可以让我们看见说宣讲能力完全在乎神，
也都不在乎人那种的语言的沟通的能力，
不在乎人语言沟通的能力。
但是呢神又特别同以西结讲咧，系唔系向呢啲被掳嘅以色列人嚟到对唔住啊，神咧同以西结讲咧，系要向以色列家嚟到说话。
神他是跟以西结说，你要向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话。
系啦，佢哋听从佢哋系唔肯听从你噶。
这些人是不肯听从你的。
第七节嘅第二小节就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
第七节的后半，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
所以我们又不需要自己去吃晒这些被人拒绝的感觉的。
所以我们也不用那么觉得我们被人拒绝。
因为其实他们是拒绝神。
因为其实他们是拒绝神。
我们只不过是神话语的一个传递的工具。
我们只不过是个神话语的信差。
神是包底的。
神是包底的。
我们让透过话语的宣讲，让人和神呢，让人要来到面对神。
透过话语的宣讲，我们让人来面对神。
神呢原本已经知道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
神原本就知道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
相对于外邦人呢，原来这些的被掳的以色列人是额坚心硬的。
相对于外邦人，原来以色列人是额坚心硬的。
神一早已经跟以西结讲明了。
神一早就跟以西结讲明了。
当然如果我们去侍奉，我们都很希望从一些有成就感的事来开始。
当然我们侍奉常常都想要从一个有成就感的侍奉开始，
即不是难度挑战太高的事，
不是难度挑战太高，
所以我们会选一些容易的来到侍奉，
所以我们会挑一些容易的来侍奉。
但是神跟以西结讲不要选容易的，
但是神就跟以西结说你不要挑容易的。
这些外邦人信服神的话语更容易，
这些外邦人他信服神的话语是容易的。
他的对象是清晰的，就是只是向这些被掳的以色列家来说话。
他的对象是很清晰的，只是要向那些被掳的以色列家的人说话。
虽然呢他们的额是坚的，心是硬的。
虽然他们额是坚的，心是硬的。
你有没有见过这些人？
有见过这样的人吗？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已经给了样子你看的。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给你脸色看。
或者有些夫妻关系很恶劣的情况下面呢，
还有夫妻关系很恶劣的情况下，
大家的对话呢，你已经见到那个样子 是没得谈的。
大家的对话你已经知道那个样子就是没得谈。
但是你都要跟他说。
但是你还是要跟他说。
神呢向以西结讲，他说他要使你的脸呢硬过他们的脸。
神就跟以西结说，我要使你的脸比他们更硬。
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
使你的额比他们更硬。
如果我们想象在这件事发生在你那里。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
上，你现在去照一下镜，
你现在去照一下镜子，
突然间你的脸和额呢完全硬晒的，会是怎样的呢？
突然间你的额跟你的脸完全硬了，那你会怎么样？
你都会觉得有点勉强，因为装扮不到，你不是这样的人。
你会觉得有点勉强，因为是假不来的，就是你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比以西结他自己真的做不来的。
但是，所以如果让以西结自己做，真的做不来。
但神话是我使你的脸和额比他们更坚硬，
但是神就说是我使你的额还有脸比他们更硬。
是的，比要你的额好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
你的额好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
那以后你出街你就发觉 你的样子会变了的。
你到时候 去街上你就发现你的样子变了。
你可能都不喜欢自己这样的样子，
你可能都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
即是硬着脸在街上走，
硬着脸在街上走，
人都很怕即是 同你打招呼啦，
人都很怕跟你打招呼。
但系以西结已经忘记咗自己啦。
但是以西结已经忘了自己。
佢就知道佢系耶和华如此说嘅一个使者嚟嘅。
他只知道自己是一个耶和华如此说的使者。
你唔会喜欢一个咁样嘅生活方式。
你不会喜欢一个这样的生活方式。
忽然之间你会发觉你可能会好孤单。
忽然间你会觉得自己很孤单。
你周围冇朋友，
周围都没有朋友。
你完全你个样俾人睇到系 anti-social 嘅嗰种
你的样子给人家看的就是
anti-social 点样翻译啊？系一种
就是反社会化的，
反社会化嘅一个咁样嘅样貌嚟噶，
就是一个反社会化的样貌。
咁但系以西结佢都要承受一个咁样嘅。生活方式，
以西结都要承受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因为咁佢先至会唔怕佢哋，唔会因为佢哋嘅脸色嚟到惊惶。
因为这样，他才不会怕他们的脸色，因他们脸色而惊慌。
我觉得我嚟咗六一之后咧，其实我比以前真系少咗好多惧怕。
我觉得我来到六一之后，真的比以前少了很多惧怕。
你能够嚟得六一咧，你应该系一个相对少惧怕嘅人。
你能够来六一，你应该是一个相对惧怕少的人。
初初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有个神学院院长打电话给我。
我记得我刚开始要做这样选择的时候，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打电话给我。
何杰，如果你去了六一之后，你回不出江湖了吧？
他说何杰，你如果去了六一，你就再回不了江湖了。
他真的这样说，出不了，即是不能够再回江湖了。
他真的这样说，他说不能够再回江湖了。
但当我来到六一的时候，我就学我不去计较人家怎么看我了。
所以当我来到六一的时候，我就学习不计较人家怎么看我。
然后呢，在六一里面呢，神重建我婚姻的生命。
在六一里面，神重建我婚姻的生命。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高风险的选择来的。
其实这是一个
一个很高代价的选择。
很高风险高代价的选择。
我知道呢，在一般的教会的文化里面，这个都是一件 挺挑战性的事来的。
我知道在一般教会的文化里面，这也是一件很挑战性的事。
我去一些教会讲道，有些牧者都特别再问我这件事。
我去一些教会讲道，有些牧者都特别在问我这件事。
当然当他们了解我生命的经历的时候，他们是很接纳的。
当然当他们了解了我生命经历之后，他们很接纳。
但是主任牧师都不会在台上介绍讲员特别去讲这件事。
但是主任牧师都不会在台上特别介绍讲员这件事。
但是台下的会众其实不知道的嘛。
但是台下的会众不知道。
所以有些人都会心里面有些事想的。
但所以有些人心中都有一些想法。
咁我要学嘅咧就我唔好谂佢哋谂嗰啲嘢咯。
那我要学的就是我不要去想他们怎么想。
我要企喺度，个面都要硬硬地咁样咯。
我站在那儿，我的脸都要有点硬，这样。
不过当你真系释放神嘅话语，你都忘记自己啦。
当然，你释放神的话，你就忘了自己。
因为我唔系嚟讲自己，我系要讲神今日交付我嘅。
因为我不是要来讲自己，我是要讲今天神所交付我的。
但我又记得咧，有一次。情况里面，我在国内就遇到宗教事务局的人。
我记得有个情况，就是我在国内遇到宗教事务局的人。
其实呢，我的惧怕的反应机制又出来。
那我惧怕的反应机制又出来。
但我又发觉我比以前真的没那么惧怕。
但是我发现，我真的比以前没有那么怕。
咁呢，佢话要同我影相。
他说要跟我照相。
咁我话咁好啊，咁我都叫一个我的弟兄。同我哋一齐嚟到做个合照，
那我就叫了我的弟兄跟我们一起来合照。
嚟咗三个宗教事务局嘅人，我话不如三个，我哋四个一齐影相啦。咁佢哋又好唔开心啦。
那来了三个宗教事务局的人，我就说啊，那我们四个一起拍照好了。
因为其实
佢哋
又唔想曝光嘅，
因为他们也不想曝光。
但后来咧个结果都系好好。
那后来结果也很好，
因为我哋真系冇向。大团的人或者是向酒店的人来传福音。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向带团的或者是酒店的人来传福音。
所以件事呢都是轻松地来到结束。
所以整件事也很轻松地结束。
不过对我来说要学习不惧怕呢都是一个过程一步一步。
不过对我来说要学习不惧怕都是
过程。去到一些新的你没有预料过的处境事情突然发生呢其实那种惧怕的反应仍然都有。
遇到一些突发事件，那些的惧怕仍然都有。
你冇想象过，
你没有想到的，
突然之间临到，咁嗰个惧怕嘅反应就出嚟。
忽然间临到的那个惧怕的反应就会出来。
我相信以西结都会面对呢啲嘅情景。
我相信以西结会面对这些的情景。
不过神咧同以西结讲，我会使你嘅脸嚟到坚硬。
不过神就跟以西结说，我会使你的脸坚硬。
你唔需要怕佢哋，
你不要怕他们。
好喺第十节咧，我都系重要嘅一节嚟噶。
第十节是重要的一节。
虽然佢有神话语嘅书卷，吃咗喺肚腹里边。
虽然他有神话语的书卷吃在肚子里。
然后神要佢讲乜嘢，佢就讲乜嘢。
神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
但呢度咧，第十节话，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
第十节说，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
所以当以西结去讲神嘅说话嘅时候咧，
所以当以西结去讲神的话的时候，
系有佢嘅理解喺里边嘅，
是有他自己的理解在其中。
如果我哋读先知书咧，不过系读头几篇咧，你分唔出每一个先知说话有佢嘅风格嘅。
如果你读先知书，你在读刚开始的几次的时候，你分不出那个先知的风格。
你分唔到阿摩斯同埋何西亚说话有咩唔同？
你分辨不到阿摩斯跟何西亚书。
你分唔到咧耶利米同埋以赛亚同埋以西结咧，佢哋表达嘅方式嘅唔同。
耶利米、以赛亚，他们分辨的不同。
因为原来每一个先知咧，佢唔系一个说话嘅机械人嚟噶。
因为原来每一个先知，他不是说话的机器人。
都有佢自己个人嘅风格，同埋咧佢嘅。佢嘅味道喺嗰度噶，
都有他个人的风格跟味道在其中。
神咧使用我哋都系咁，
神使用我们也是如此。
要我哋交出我哋嘅主权，
要我们交出我们的主权。
但系咧，神仍然好喜欢透过我哋嘅个性嚟到表达出嚟。
但是神也很喜欢透过我们的个性来表达出来。
所以每个传道人咧都系。是一个很不同的表达方式，
所以每个传道的传道人都有他不同的风格。
好，第十一节就话你要往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第十一节就说，你往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个呢，我们叫做使者的句式。
这个叫做使者的句式。
就是说下面的内容呢，不是我以西结讲的。
也就是说下面的内容不是我以西结说的。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个签名呢，不是以西结的签名，是耶和华的签名的。
那个签名不是以西结的签名，是耶和华的签名。
他只需要是忠实地呢，将耶和华的说话讲出来。
他只需要忠实地把耶和华的话说出来。
那个使者要明白自己的角色。
那使者要明白自己的角色。
并且呢，个使者不需要去决定呢，那个话语是听或者不听的。
并且使者不需要去看那个听话的到底是听还是不听。
因为听不听呢，这个结果也都不在乎这个使者的手上。
因为听不听的结果不在使者的手中。
我觉得呢，这个在我们跟人际的交往里面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跟人际的交往当中很重要。
有些人呢，说话呢从来不经大脑随便就讲出来了。
有些人的话也不经大脑随便乱说。
结果呢就造成很多不高兴的反应，
结果就造成了很多不开心的反应。
但有些人呢就想事呢就太多事前的计较，
有些人想事情就很多事前的计较，
因此呢说话呢就会转弯抹角，
因此说话就转拐弯抹角，
就不能够直讲，
就不能直说，
因为我们怕别人的反应，
因为我们怕别人的反应。
但是呢当我们要讲神的说话的时候呢，
但是当我们要说神的话的时候，
你将个波踢出去得噶啦，
你把球踢出去就行了。
佢哋会点样接收？佢哋点样传呢个球？其实你唔需要再担心。
他们怎么接收？怎么传那个球？你不用担心。
正如你系一个DHL 嘅递信员咁样，
正如你是一个快递的传信人一样。
你只系需要将个包裹传俾对方。
你只要把包裹传出去。
究竟佢点样接收呢？其实唔在乎你嘅事。
到底对方怎么接收就不关你的事。
我哋只系需要将个包裹传出去。
我们只需要把包裹传出去。
包括我哋做组长对我哋组员嘅说话。
包括我们组长对组员的话语。
传递咗个包裹已经系使命必达噶啦。
传递的那个包裹已经是使命必达了。
他怎么接收呢？是他跟神之间的事了。
他怎么接收？就是他跟神之间的事。
我们不需要太多的顾虑。
我们不用太多的顾虑。
好，第十二节至第十四节。
十二节到十四节。
讲到呢，以西结一个得着确据的经历。
讲到以西结得着确据的经历。
神呢会在我们侍奉的过程里面不断呢将他的肯定和确据给我们。
神会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把他的肯定跟确据给我们。
他听到呢那个震动轰轰的声音来到讲呢，在耶和华，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应当，是该称颂的。
他就听到他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
那个荣耀呢是与以西结呢来到同在
的。那个荣耀是与以西结同在。
他听见这些使者宣告的声音。
他听到这些使者宣告的声音。
他知道有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
他知道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
那由第十四节呢讲神的灵呢来到将他。灵呢将他来到举起带我而去。
十四节就是说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
这里呢你可以说是以西结失去了他行动的主权。
这里你可以说以西结他失去了他行动的主权。
可能有些事我们想先做的。
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想先做。
我记得我拎盒叉烧饭给我太太，有时都好像行一条很远的路。
我就记得我拿一个叉烧饭给我太太的时候，就觉得
我走一条很远的路，
又要回去搞一下电
脑，然后又要淋下花这样。
我就想回去弄电脑，然后再浇花，
然后才可以拎到盒饭回家，
然后才可以拿这盒饭回家。
神不断提我快点回去，
神不断地提我说快点回去。
但是呢，以西结连他这样的选择都没有。
那以西结他连这样的选择都没有。
神的灵临到他就被举起，
神的灵临到他就被举起，
神就带他走了。
神就带他走。
当时他心中呢甚苦啊，灵性呢是激愤。
当时他的心中甚苦，灵性激愤。
这个是他被圣灵，神的灵充满的一个的状态。
这是他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状态。
有些人会大声笑，有些人会大声喊。
有些人会大笑，有些人大哭。
但是呢，以西结知道自己心中甚苦。
但以西结他知道自己
心中甚苦。然
后他的灵
性是激愤，他是很激动的。
他的灵性激愤是很激动的。
耶和华嘅灵喺佢嘅身上边大有能力，
耶和华灵在他身上大有能力。
佢好似一个被吹胀咗嘅气球咁样样，
他好像是被吹胀了的气球。
佢系充满大个更大嘅能力咧，系继续嘅嚟到充满佢。
他是充满了，他是更大的能力在正在充满他。
咁呢度我哋睇咗啲乜嘢咧？
我们看到什么呢？
神差遣以西结，
神差遣以西结，
俾咗个书卷佢，
给他书卷。
神清晰话俾佢听个对象系点样？
神清晰地告诉他说对象是谁？
神呢帮助佢建立一个无惧嘅心态。
神帮助他建立一个无惧的心态。
神需要佢领会佢要传递嘅说话。
神需要他领会他所需要传递的话。
但系咧，佢唔需要计较别人听或者不听。
但是他不需要计较别人听不听。
最后呢，神的确据在他的身上。
最后神的确据在他身上。
他知道是有神的临在。
他知道有神的灵在。
好，谢谢何老师的分享。
好，多谢何老师的分享。
第三章三个很简单的概念。
第三章三个很简单的概念。
书卷。
书卷。
守望者。
守望者。
哑口的人。
哑口的人。
好，那我们听的时候就觉得哦，要好好读圣经啊。
咁我哋听嘅时候就话啊，系要好好读圣经啊，
好好的代祷，
好好嘅代祷，
好，该警戒就要警戒，
应该警戒就警戒，
好，神说要讲话的时候再讲话，
神话要讲嘢嘅时候先讲嘢，
那这样的话，这样的理解是没有错的，
咁样理解咧系冇错嘅，
好，但是这样的理解呢，跟以西结的领受呢？可能就不到他的千万分之一。
但这样的理解跟以西结的领受可能都比去不到他的千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
我们先讲守望者。
我们先讲守望者。
好，我就守望。
好了，那我就守望。
好，我从小圣洁。
我从小就圣洁。
我预备做祭司。
我预备做祭司。
现在你要我做守望者。
现在你要我做守望者。
那现在是这样的，就是那如果我没有去警戒人呢，他们的罪都算在我身上哦。
咁而家系咁样，如果我冇去警戒人咧，咁佢哋嘅罪咧都算喺我身上。
好像说，你们当中所有的人，如果神设立我做守望者，你们的问题全部要赖在我身上哦。
就好似你哋当中所有人，如果神设立我做守望者，咁如果你哋嘅问题咧，神全部都赖喺我身上。
好，就是如果我没有去警戒的话，神都算我是有问题的。
即系话咧，如果我冇去警戒你嘅话，神都系算系我有问题噶。
这个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
咁呢个问题就变得好严重啦。
而且神是来真的。
而且神是认真的，
然后是以色列全家，
然后是以色列全家，
以色列全家所有人的问题都是算这个，如果我没有去警戒的话，这个罪都归在我身上。
以色列家所有人的问题，如果我没有去警戒的话，这笔数全部都是计在我头上。
那这个就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就完全的味道就不一样。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我讲的时候到底他们会不会听呢？
咁第二个就系我讲嘅时候，到底佢哋会唔会听咧？
听起来好像不会听诶，
听起嚟咧好似佢哋系唔会听嘅。
好，虽然他讲说或听或不听，
所以佢先至会讲到咧，佢哋或听或不听。
但是昨天讲的是他们是悖逆的，重复了七次。
但系琴日咧讲嘅时候咧，话佢哋系悖逆嘅呢个字咧，讲咗重复咗七次。
第七节，今天的第七节，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
今天的第七节就讲到了，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
所以照理说你这样讲是没有用的。
所以按道理来讲，你今天去跟他们讲是没有用的。
神已经判定是没有用了。
神已经判定了是没有用的。
好，那没有用，你又叫我去讲，然后如果没有讲，全部都是算是我的错。那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咁冇用，你又叫我去讲。如果我冇讲，冇警戒佢哋，咁全部咧又算喺我头上。咁你系咩意思呢？
就是应该全地都不听神的话，
所以应该就系全地咧都唔听神嘅说话。
照神的判断来讲是这样的，
按照神嘅判断嚟睇咧系咁样嘅。
不过或许呢会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会听，
但系咧或许会有一两个人或者两三个人会听。
你就大海捞针把他们找出来，
你就大海捞针咁样将佢哋揾出嚟，
一个一个讲，
一个一个咁讲，
这个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呢个唔听唔听唔听唔听唔听
啊！第一千个听了
啊，第一千个听咗啦，
回转了，
回转啦。
好，那么这个你有功劳，
咁就你有功劳。
好，但是万一第一千个你没有去讲，结果他继续行恶，那就算是你的身上。
咁万一第一千个人咧，佢你冇去同佢讲，佢又继续行恶嘅话咧，咁呢件事就归喺你嘅身上。
所以你看到那个神的心，
所以你就睇见咧神嘅心。
虽然他已经判定以色列人他们是极其悖逆的，可是他还是想把他翻出一些可以转离恶行的人。
虽然咧以色列人咧，佢已经判断咗佢哋系极其叛逆嘅，不过咧佢仲系想将一啲人咧翻出嚟咧，嚟到去帮佢哋。
好，所以代祷有很多的层次的。
所以咧代祷有好多层次嘅，
守望有很多的层次的。
守望系有好多层次嘅，
从一开始的代祷走到像以西结这样的话，那个是天差地远的。
从一开始嘅守望代祷走到以西结咁样样，那个系一个真系天差地远嘅。
这个是第一个，
呢个第一个。
第二个他要做哑口的人，
第二个就是他要做一个哑口的人。
哦，就是神要你讲话才讲话嘛。
哦，就是神要你讲嘢，你先讲嘢啦。
讲之前不要急，要看圣灵有没有感动。
讲之前唔好急，要先睇圣灵有冇感动。
啊，这个道理以前听过。
呢个道理咧以前听过。
也讲得蛮有道理的。
你都讲得好有道理噶。
如果只是这样呢，这个派一个教师来教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只需要派一个教师来教导就可以了。
关乎这类的教导呢，是不需要请荣耀的耶和华显现来告诉你的。
关于这样方面的教导，是不需要请荣耀的耶和华显现来教导你的。
大家可以翻一下以西结书的33章21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33章21节。
我读给大家听。
好，我读给大家听。
还是你直接来读21节到22节。
21、22节。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浸密。
原来从以西结书第这个第一章开始呢，一直走到三十三章，走到被掳之后十二年，他话才开口。
原来咧，从以西结书嘅呢一章一路走到咧三十三章，系被掳之后嘅第十二年咧，佢先至开口。
七年半，
七年半，
那就蛮严重了。
咁就几严重啦。
一天不讲话已经很痛苦了，
一日唔讲说话咧已经好痛苦啦。
三天应该就很想死了，
三日已经好想死啦。
七年半，
七年半，
好，所以这个呼召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所以呢个呼召嘅强度系非常之强嘅。
那七年半要做什么呢？
咁七年半要做啲咩呢？
七年半就是好好的读圣经，
七年半就系好好嘅读圣经。
不是这样子，意象来了啊，吃完了，感谢神，开始就可以讲神的话。
唔系咧，个意象嚟咧，喺意象里边食咗书卷啦，啊，咁就可以开始讲说话啦。
七年半好好的读圣经，
七年半好好读圣经，
七年半好好的把啊神的预言把它写成书，
七年半好好嘅将神嘅预言咧将佢写成书。
好，为神做一个哑口的人，
为神咧做一个哑口嘅人。
这个就是以西结的呼召，
这个就是以西结的呼召。
好，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咧嚟帮助我哋。
书卷守望者，哑口的人，
书卷守望者，哑口的人，
这些事我们可以浅浅的做。
呢啲事情咧，我哋可以好浅浅咁去做，
有兴趣才做，
有兴趣嘅时候先去做，
有空才做，
得闲嘅时候先去做。
那神当然是有空的时候才用你嘛。
咁当然神亦都会佢得闲嘅时候先用你。
好，但是神要很认真的要用一个人的时候。
但系如果神要好认真咁去用一个人嘅时候，
他亲自来到你的面前，
佢亲自嚟到你嘅面前，
然后跟你讲，
然后同你讲，
七年半，
七年半，
好，所有你没有去警戒的，全部都入你的数，
全部你冇去警戒嘅，都会全部入你数。
好，这个是守望者的一个很极致的呼召。
这个是守望者一个很极致的一个呼召。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对神要认真，
对神要认真，
我们认真，神也对我们认真，
我们认真，神都会对我们认真，
我们看重神的话，神也看重我们，
我们看重神的说话，神也都会看重我们。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